用声音触碰心灵。大家好，我是小飞鱼。那最近小飞一直没有录节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我呢？其实我觉得录节目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调剂，因为毕竟没有收入。但我知道你们会想我啊，而且我会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在做些什么。比如说最近呢，我在参加一个资格证的考试，五月底，那么希望最近呢能够抽出很多的时间来进行复习。而且我也在做一些其他赚钱的事情，希望和大家一起能够共同进步。这个电台对我来说是自己的一个小天地，也是我和你之间的一个纽带，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支持我。我们常说啊，现在女孩子并不考虑那些谈恋爱或者结婚等等，每一个人都在想着怎么能够赚钱，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因为只有赚到更多的钱，我们才会有更多的安全感。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来自于庆哥的文章，搞钱上瘾，人间清醒，关键是怎么搞。我们今天来听听这篇干货文吧。有了孩子之后，发自内心觉得除了健康之外，念念不忘的就是赚钱了。有钱可以缓释婆媳矛盾，还可以买学区房，投资教育，可以买体验，见众生，见天地。有钱不能买到自由，但可以更自由。所谓搞钱上瘾，人间清醒，关键是怎么搞。那身边那些会搞钱的朋友，通过努力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精神物质不匮乏，工作上进可攻退可守，失败后重新再来，独立自在美好坚韧。我将他们身上的故事提纯成了七个习惯，给我自己留底，也希望能够对你有用。一，在顺境的时候保持警惕。一个在广州做干花批发，从月入十万的姑娘跟我说，人的命运真的很奇怪，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她33岁前顺风顺水，开店赚钱，爱情得意。那时候没有什么谦卑之心，钱来得太快，用钱也大手大脚，一年办美容卡都十几万，各种吃喝玩乐，也慷慨大方借钱给朋友。不懂买房保值投资，他以为钱没有了可以赚，财神爷像芝麻开门一样说暗号就来，哪知道运气是有额度的。他那时的生意主要是依靠几个马来西亚的大客户，突然有一年那几个顾客都减少了订单，有的因为要退休，儿子接棒之后就换了合作渠道，有的因为市场不景气，他的生意突然间就差了许多。他生意红火的时候只想着吃老本，没去开发客户，水逆的时候突然慌了神，很多干花直销堆在仓库里，最后以很低的价格卖出去，亏了不少钱，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爬起来。他说自己应该在顺境的时候就保持警惕，逆境来了才能喘口气。想起最近不景气的基金市场，很多人跌到骨折。朋友说上一年底基金涨得厉害，他入货很多，以为能够大赚一笔，没想到才开年就损失惨重。我想起那句话，市场越热，投资越要谨慎。居安思危是人生得意时的醒酒药。毛姆刀锋那个女主角伊莎贝拉的舅舅艾略特，在别人都疯狂投钱进股市时，他听取了内幕消息，冷静分析，然后抛售。他也告诉了身边其他富豪朋友，可是没有人愿意听，还继续加码。在那场股灾里，很多富豪都倾家荡产，只有他能全身而退，晚年还能过着尊贵的生活。一个人持续有钱纯属好运吗？一部分吧，另一部分是在运气和财力的加持时不沾沾自喜，保持清醒和思维的能力，风暴来了自然能少一点风险。落实在普通人里，在事业上升期就要趁热努力，越是顺境的时候越要全力以赴，逆境的时候被迎头痛击也能够烂船有三分钉。二，走出舒适区有可能更穷。也许有人劝你走出舒适区，对于要不要走出舒适区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就有同事因为走出舒适区后悔不已。有一位博主分享过一个案例，几年前有个男生入职他们公司，国企单位，工作稳定，薪水尚可，但工作了一年多他一直郁郁寡欢。他觉得在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没有快速成长的机会，就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这种轻松舒适让他无比焦虑，最终他选择了离职。 找了一份需要加班并且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后来新公司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不是原公司可以相比。他努力地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因为业绩不佳且不被领导赏识，被公司发配到了外地分部，收入锐减，还有被裁员的风险。这时候他要焦虑的已经不是过于舒适和发展进步的问题了，而是基于生计的问题。忙碌和痛苦不一定能让你成长，也可能倒退。经常被人问到要不要辞掉稳定的国企工作或者事业单位的铁饭碗，到民营公司接受挑战。如果你是尚文这样的男生，也许目前的舒适区就是某个人的能力的范围内能够找到的最优质的工作岗位了，那我还是建议你待在舒适区吧。认清自己变得更好，不是走出舒适区，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区。三，做人要大气，做事更要大气。朋友今年被评上了高级职称，薪水和职位都大跃迁。在事业单位，30岁出头就能够拿下高级职称的很少，这归功于他业绩优秀，做事大气，学历该在岗位上算是佼佼者。他的工作经常要值夜班，科室有同事怀孕，他接替他的工作没有怨言。除了岗位上的任务外，他还义务讲课，帮领导收集研究资料。他做的这些非本职工作，好像是为了别人，其实也是为了自己。他锻炼口才，知道怎样写高质量论文，更了解工作的每个流程。他现在已经是科室的核心人员，很受领导重用。我曾问他，你会不会有吃亏感？他说，与其斤斤计较得失，不如花点时间想一想怎么样做才能够更有高效，更有意义。我不建议年轻人太卖命工作，但不计较的心态会让你赢得一些机会。找准属于自己的路，踏踏实实做事。现在的吃亏是为了换取走更远的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30岁前的用力是为了30岁后不用疲于奔命。四，不要做没有意义的内耗。奇葩说有个辩题，我觉得老板明显不喜欢我，我该不该辞职？占正方的人不少。很多人都将别人喜不喜欢我，别人怎么看我放在心上。我也曾有这样的玻璃心，可是次数多了，真的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内耗。除了让你心思涣散，徒增负能量外，一无所获。我喜欢毛姆在《面纱》里的那句话，赢得人心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让自己变得值得别人爱的人。在职场里，业绩好，能力强，即使领导真不喜欢你，要跳槽也有更多筹码吧。我以前在培训公司里，爱丽丝是个高冷的大客户经理，她人狠话少，狠的是她的业务能力狠，话少是很少说多余的话。领导喜欢其他更活跃的客户经理，那又怎样？他的业绩一向排名 top 3，有嫉妒他的人背后说他年过40未婚未育，是老姑婆好可怜。坏话传到他耳朵里也不生气，他慢悠悠地喝着咖啡，每月签几个大单，月薪比那些只会说是非的人高得多。他生活滋润，自己在广州买了房和车，节假日就打卡旅游，过着独立女性的贵族生活。搞钱上瘾，人间清醒，不是嘴上说说，而是从内到外一以贯之，少说废话，少操别人的心，多赚钱。五，有钱的人大多都是终身学习者。亲戚花了50000块钱报名参加亲子沙漠徒步，每天5点起床徒步10公里，睡帐篷，一周才能够洗澡一次。回来后，他和孩子都更自律了。亲戚自己开公司，贵人是忙，可是他总能抽出时间来陪孩子学习一项技能。他说，参加这次活动不只是陪孩子学习，也是他自己要学习。这位亲戚也只是高中文化，可他是个终身学习者，一直更新知识体系，洞察敏锐，行业的专业度比很多同行强，客户更愿意跟他做生意。即使学历不高也可以有文化，大脑空空的人很难有什么想法，保持学习力，让生活更有掌握力。六，有钱的内核，低调务实。我曾跟上海一家培训公司的负责人交流，他说，广东的培训市场很难做高端产品， 很多财大气粗的公司，但都特别务实，不会随随便便签约。他们不太喜欢华而不实的包装，要看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实际价值。在广东，有钱的人大多朴素沉稳，生活过得简朴一点，不是吝啬，也不表示放弃物质层面的生活。减轻不必要的物质负担，会让你比以往更温柔地欣赏生活，展现朴素本身的美感。自发性简朴代表的是你即使口袋有钱，也不愿意只花在被别人看得起的地方，将钱花在更值得的地方，意味着你在为自己而活。七，用精简创造整洁的思维和生活。胶囊衣橱里说，保留足够数量能够搭配出经典造型并且每天都能穿着的关键衣物，再添加一些有个性能够吸引人或者不同颜色的点睛之物，让你在每个季节里保持时尚。整洁的衣橱可以创造整洁的思维和生活。其实不仅是衣橱，整洁的生活空间会让你的思维更整洁。生活有质感的姑娘不允许家里乱七八糟，将那些不合适、不舒服和不需要的物品清理出门，不仅是为住宅，也是为自己的内心做了一次新陈代谢。家里变得清新，就有了吐故纳新的能力，扔掉多余之物，就好像舍弃多余的人生负担，只留下欣喜的生活。干净、简洁是一种正能量磁场，从风水的角度，财不入屋门；从心理学角度，扔掉旧物就是扔掉烦恼，也是新的开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的做事风格、思考方式、生活习惯息息相关。被生活吊打之后才认清真相成本有点大，不如早点知道这些道理，少走点弯路。关于这篇文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接地气，而且很实用。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鸡汤类的文章，它鼓励你去跳出舒适区，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要真的去冷静的思考，对于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说，是否适合跳出舒适区。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国企的男生，他跳出了国企之后去了私企或者外企，工作强度非常大，而且挑战非常多，最终他没有能够胜任现在的工作，生存都是问题。那其实我们在舒适区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个区，不一定说非要跳出舒适区。有一些媒体或者短视频博主，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我跳出了舒适区之后，我怎样怎样，我年入百万等等。其实我们知道这只是小概率事件，有很多人都失败了。所以我们首先要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稳定的生活环境，然后有自己的生存能力之后，我们再去考虑跳出舒适区。这个同时呢，也需要不断的学习才可以。所以小飞鱼自己是在国企工作，那么我有自己的副业，然后我也在挣一些钱，然后能够赚钱，有自己的赚钱能力，我觉得这些对于我来说我非常的满足。而且呢，我也在不停的挑战自己，我去考各种的资格证，然后我让自己能够多更多的技能。其实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摸索当中去度过的。没有那么多像很多的这些博主 vlog 里面说的那样，他们一跳入舒适区或者一辞掉工作进入了新的环境就完全的成功了，没有那么多的。所以对于我的粉丝来说，我真心的希望你们能够踏踏实实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的把我们的生活真的过好。好了，今天说的有点多，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电台，我依然是小飞鱼，在电台里等着你，爱你们。如果你喜欢我的电台，记得点赞、评论、转发哦。晚安。